李琴师
那
兄，
就
我
我
直
开
接
始，
开始吧。
那你开始吧。啊，已8点了，对，好的，好的，辛苦了，嗯。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个入学明宗问答，我们这还是以这个就是说答疑为主吧。我觉得还是以答疑为主。入佛明宗答问，如果是就是说答疑上没有问题了，咱们再回到经文上，大家修行啊什么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别总是听着人家的教言，人家的教言总是人家的，不是你，你就是听的时候一时爽，听完了之后你就该是什么是什么，你烦恼疑惑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有啥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自由讨论呢，可以。没有的话，我们就学这个"以明心地厚，除习气之法如何"。这一个特别的长，老也学不完。看样子是，这里面的也很长，分两段。我贴的能看到吗？这是"除习气之法"啊，我们把它变成了"去"，这个"去"是等于是"除"啊。能看到吗？看不到。我又贴了一段。哦，能看到。好。学佛人在为民根本以前，这段看到了哈。最忌世俗情见和佛理相混，盖明本体再超然出世。若我以情见测之，越研究越糊涂矣。至烧明本来欲痛除习气，又最忌分开世法，盖离开世法即无。好的，就是还是说的是除习气二祖说的细致。盖离开世法即无习练之资。是之学佛者，在佛堂与出佛堂，判若二人。诚以这个切于，诚以切于世情，重于衣食，一曝十寒，永无消除习气之机会矣。此导向东者也。此导向东者也。哎，这怎么说是导向东者也？这一段说的是，世间的情见跟佛理，它两个是分开的，两个是分开的。后面呢，消除习气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哎呀，什么都撇得清，什么事儿都不去念，都不去历练，那也不对。这是说的是这一个，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打成两截，不能够打成两截，但是理体上确实是两截。说是应该讲的是这一个了，你再看看啊，下一个啊，我贴上来，能看到吗？好的，这一今天开始就是说学习这个了。即贪乐馋畏诱恶尘嚣，不是怕释然，即不肯离佛法，消极之意念渐生，法见之我执加重，将世习强自压制或逃避之，不知根浅于内，去习之机会也少矣。虽比前者为胜，然导向西者也。这是前面说的是导向东，后面说的是导向西。这两种人同一病也，皆可名曰保留习气，皆为起妙观，慧入不二，身痛其体力之未充，八十之根本至未圆也。前为可怜救之意，后为可惜挽之难。虽苦口劝之而不听，其缘之满也，是因缘之未至也。这是就是说的是学佛的人呢，出来之后有两个，一个呢到世间的话就变成世间的那个样子了。就是说的是注重于世间的这些相，然后呢，就是就在世界上打滚儿。他学佛的到这儿来是一个样，在世间又是一个样。那他有什么机会除习气呢？第二种的话，就是说的是贪求那个清净，贪求那个清净，贪求那个禅乐之味儿，觉得哎呀，这世间的事儿啊，真是麻烦呐，这尘嚣啊。其实这两个就是心里面有物，他心里头有东西，所以他自己也来回倒，他就在这两边来回倒，又恶尘世，觉得呀，这是染呐什么的，不愿意哇。要是能天天修法该多好啊！要是出家该多好啊！要是就是说的是让我不工作该多好啊，让我就是没有这些亲人啊什么的该多好啊，就这一类的，他觉得自己很是，其实跟上一个他两个一样，一个偏重于那个，就像二祖说的，一个偏重于东，一个偏重于西，就是不肯离佛法，消极的意念，很消极，看起来显得很消极，就是说的是，就是只有学佛怎么怎么样，别人都不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法见之我执加重，法见我执加重， 将世习气强自压制，就是哎呀，就不碰，你也不知道你有习，你得去练一练，你才知道你这事儿上到底怎么样啊？这就强压了，或者是逃避它，逃避的你不做，你就不做，不知道你这方面的毛病啊。所以说就是强自压制逃避，不知道它这个根儿啊没有除的话。没有除的话，那早晚还会发，就是说的是，而且呢，他这样总是藏着呀，他就不可能真正的除习气。二祖说的这一种呢，就是躲着的，就是说的是不要世间的污染的，就是这一类的呢，比前面呢是胜，但是他也是另外一种的插图。这两种都是同一类的病，同一类的病叫什么？不舍得除习气，保留习气，不能够奇妙观，不能够慧入不二，不能够慧入不二。就是非常的可惜啊，这种人就是力量未充，就是不是那个俺提遮女不是问吗，就是说的明明知道就是空之理，为什么还入生死之卵吗？然后佛告诉他其力未充，这个二祖就用了这句话，身痛其体力之未充，其力未充，八十之根本智没有缘，八十之根本智没有缘，就是他根本心地这里还没有明，根本心地明了不存在这两个事儿。前面呢是可怜的，就是说救着容易，让他就是从世间的清醒就行了，你醒醒，世间的事儿都是无常，你在这儿种这个种那个，你要这个东西干啥呢？前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他非常非常的顽固，他抱着这个佛法还觉得自己对他很顽固，就不好挽回了，不好挽回了，你就苦苦劝他他也不听，就是说他不是说因缘特别的圆满，他是因缘没有具足，因缘没有具足，没办法除习气。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啊，第一段第二段说的除习气还是说的是根本的问题，你根本不明，你除习气上就有这两条岔路，一条岔路上就是说的是学佛是学佛，世间事是世间事，到世间事上去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就是说的是攀缘的心非常的重，攀缘的心非常的重，非常的着相，非常的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那个该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你这样的话你学佛还有什么用啊，这是一类的。另外的一种呢是另外一种的，就是说哎呀，世间的都是污染，我别碰，你别让我碰，千万别让我碰，我就是说是这些事情对我全是污染。哎呀，简直是烦死了，我又要应付这个，我又要应付那个，我又要有家，我又要有工作，我就是有这些亲朋好友什么什么的，哎呀，真是烦人，就是我希望我就是永远都能够离开他们，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天天打坐，我天天在庙里待着，我天天出家，我天天看佛经，就是这一类的。这都很典型啊，这两类的。第一类的比较少，第二类的是比较多的，第二类的是比较多的，动不动出家了。第二类的比较多的，这两类除习气都除不了，所以说啊，其实我觉得除习气这个事儿啊很简单，你就不要考虑除习气，你就考虑明心见性，你哪一点做的不对，都是因为你的心没有明够，你的性没有见彻，就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检讨检讨自己就完了，你把这个地方检讨清楚，就不存在这两个问题，你这两个地方你检讨不清楚，你的习气压根就除不了，然后一开口就是哎呀习气啊习气啊。就这一类的，我这习气很重啊，这一类的都是为民根本心地的人，他总是急着除习气，他着了一个习气之相，所以说除习气这个事儿啊，就把它搁置，你只管明心地，你心地明了，这两个都不会犯。大家有什么在这块有什么？最近修行打坐怎么样啊？千座中的兄弟们怎么样啊？天热了，我看最近就是说的是打坐，有的人热了，很不习惯。天热就是这么回事，天天上火上烤一烤就行啊。我们南方更是这样，大汗淋漓，坐下换换衣服就完事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还行。我们这儿热啊，热得很啊，现在都什么夏至，夏至就是夏天最极致的时候，其力未充。其力未充是哄你呢，啥其力未充啊？你把其力未充空过去看后面那个八十之根本智没有缘。就是你的就是说的是第八十转大圆净智这个地方上没有彻转，没有彻转，也就是你没有彻底明心见性，啥其力未充啊？其力未充是鼓励，就像老人说哎呀你这是礼物，是鼓励你，你的别觉得你有那个力量，你有那一点力量，那一点力量都够了。我发现这个染师兄看到了鼓励，他总是能够看到这种鼓励的话。什么心地，你有啥问题都可以说。从这个地方开始才叫除习气，无习气可除，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着呀，你自己着相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就行了。 虽说无习气可除，但是实际上的话还是会有各种各种的执着。有执着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管是啥都不执着，很坏的不执着，好的也不执着。怎样才能忠义难呢？你这个人呢，你要分清楚自己，你就说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你说清楚。你就是在我这儿，我跟老师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你在我这儿就说你是要往生，你还是要明心地。你是要往生就好好的念佛念慈氏咒，不是很好吗？你一门心思求往生，你就求去求这个。你要明心地那是另说，那是另说。你不能再往往生上去求了，着那个相，你把往生的扔开就行了。你想想你到底要什么？你现在应该快过千座了吧？那你还要不要往生了？你要往生不了怎么办？我要问问你，这个世间上的事谁也不能做100%的保证，对吧？你要万一不能往生咋办呢？朱师兄，你需要上麦不？哎，我看看，自由模式你还可以上麦呢。你看看，所以说你别让这个明心地什么的耽误你往生。你到底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你往生老师都教给你了，老师还告诉你了你能往生，还教给你了，那你就好好的把这个往生的这个事儿先弄保险也行啊。你就这么嫌弃这个地方啊，钟师兄啊，还是这句话，你就这么嫌弃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招你了惹你了。钟师兄到底是要求往生，还是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正中了二祖这个贪着禅位又恶尘嚣，讨厌这个尘嚣。不是怕释然即不肯离佛法，不是害怕世间的人就世间的污染就是不肯离开佛法，很消极，世间上的事都不那个，有法见有我执加重，将世间的习气强自压制。说的不愧是你吧，钟玉兰师兄啊，你看一下二祖说的是不是对着你呢？你看看二祖打的这段话，你往生不会是为了讨厌这个尘嚣吧？不会是害怕释然吧？不会是不肯离佛法吧？是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哈，你不是这样的。那你更想明心地，就还是那个话，你更想明心地，你往生不了怎么办？你想要明心地啊，就是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不能考虑这个事儿，不能考虑着就是说这个土那个土有什么区别，怎么样舍弃这个土，怎么样去那个土，你就不能考虑这个。想明心地只能是不求于果，就在这个地方上扎根，这个地方啥都不能要，把自己的后路都绝掉才行。你不把自己的后路绝掉，你不到那个绝望之际，你就是不能转身的，你必须要到那个绝望之地才能够转得了，你还有一个救命稻草，你就不能很难转身。反正钟师兄的理念我还是不太了解，不了解。想明心地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只管这个，你这一段时间你这样吧，钟玉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你三年之内你别考虑往生，你先考虑明心地的事儿。你就是打千座的时候你不要考虑了，你就考虑明心地的事儿。千座不是只有三年四年吗？四年完了以后你再考虑往生，这样怎么样啊？这样怎么样？但是你每天慈氏咒你还接着念，你不考虑往生你接着念慈氏咒，就这样的人肯定往生。每天要念慈氏咒，不考虑往生，就这样光考虑明心地，就这样来修，听到了没有钟师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想明白这个心地，你就要知道这个心地啥是心地啊，啥是心地啊，先知道它再明啊。还有你为什么要明心地啊，明心地能怎么样啊？心地的明啊，心地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啊，并不是懂得，并不是知道，并不是就是感觉到知道了抓到了懂得了什么什么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不是这样的。明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懂得一个道理。一片旧阁闲田地，你再看看元应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还有一个钟玉兰呢，有一个地的书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聚解秤砣，你应该看看聚解秤砣和无门关。聚解秤砣和无门关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年纪大的明心地都可以的，这个明心地这个事儿不分年纪大小。那个虚云老和尚他开悟的时候也很晚呢，关键是你的志向是不是在这儿，你的志向在这儿，你就不要管其他，别的事儿都先放一放。放什么呢？放往生的事儿，放气的事儿，这两个事儿都应该放，不要考虑习气啊，不要考虑往生啊，还有那些道理也要放，道理也放，不是知会道理，是那个谁在知会道理，那个才是你的心，并不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叫明心地。第一求明心见性，第一求明心地，不行再求往生，行吗？ 咱们元音老人已经给了，已经给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第一求明第二求往生，可以的，可以的。元音老人已经给了。你不知道钟师兄，钟师兄是打七的时候还在那儿说担心自己不能往生，他说自己只求往生。你打七这个时候是最该用功求明心地的，他在那担心自己往生的事儿，问的都是往生的问题。第一求明心地，不行再求往生，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元音老人让念的这个往生广咒和慈氏咒，就是给你的保险嘛。求往生是保险，求往生是保险。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么来那么去的，这个地方怎么坏了？那个地方怎么好了？还有一个，有一个来，有一个去嘛。明心地，学佛并不是为了有无穷的乐，学佛是随流时的性，无喜亦无忧。冉师兄啊。然后就随流时的性，无喜亦无忧。你要是找那个乐趣啊，你就会被害死的，你会被害死的。无论在什么上找乐趣都会被害死的，你在学佛上找乐趣你照样会被害死的。不是，绝对不是为了学乐趣，我们是雪中送炭的学佛，绝对不是为了锦上添花。我发现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很乐观，非常的乐观，非常非常的欢乐。我心想着这心里头得有多大的悲痛啊。卡顿卡顿，我出去一下再进来。哦，是我用错了 WiFi 了啊！喂喂喂喂，刚才说上面的说到了，就是说的是乐趣的这个事儿，乐趣的这个事儿。如果是为了求乐趣来修心中心呢，那修心中心很苦的呀。修心中心这个每一座每一座打的时候很苦的呀。刚开始的时候手还很疼啊，坐也坐不住，那咋会有乐趣啊？刚开始是没有乐趣的。后面可能会有乐趣，时间长了天天伴随着你呢，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有啥乐趣啊？说不上来乐趣不乐趣。所以咋会从一个从乐趣的角度出发呢？如果是为了求乐趣来学佛，那百座都坚持不下来呀。所以说冉师兄，你是因为什么来学佛的呀？你是因为什么来学佛的？百座做了没有？那个解脱的含义比乐趣的含义要广博。贪求一个乐趣是可怜生，它不是解脱。对呀，解脱并不是贪求乐趣啊，贪求乐趣你就被乐趣所绑缚了，那是很可怜的事儿。世间的人不都是为了那种快乐所绑缚吗？为了那种快乐，什么什么的快乐，不惜怎这样，不惜那样，忍辱前行什么什么的，就为了那一点卑微的快乐，可卑贱呢，追求快乐可把你给卑贱呢。哎呀，阴伟良，你160座还在煎熬，这算啥呀？我千座都是煎熬过来的，你才煎熬160座，你跟我比差远了。你别考虑这个熬，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你越考虑熬，时间越难办。我也是熬过来的，我熬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诀窍，你千万不能够熬着过，熬着过呀，那时间过得可慢了。尤其是手疼的时候，那熬不过去，你还是只管念咒，你只管念咒过的是最快的方法，没有第二。而且我们是每一年都打七，你说你坐2个小时你熬，你坐4个小时怎么熬，你坐12个小时怎么熬，你坐18个小时你怎么熬，你就只能让你念咒，逼着你去念咒，你念咒是唯一的有可能让它快的一种方式，并不存在其他方式，就让你就只管念咒吧，只管念咒熬的会快一点，不念咒你很难熬过去。就最后那半个小时，最后那10分钟难熬，你就像刚开始上座一样老老实实的念咒。那后者怎么办呢？李森说的这个后者是什么呀？是哪个后者呀？你都不管时间，这个定，你要保证自己每一座一定要做够2个小时，因为量要保证自己每一座要做够2个小时。最近有点体会只管念咒的味道，你不要体会，你念咒就是念咒，你别体会，别去体会它。就像你们这个刚开始做的，老是捞摸点这个，捞摸点那个。你做了160座，你猜也能猜得出来，你无论你捞摸个什么都不对。能是捞摸出来的呢？能是捞摸出来的吗？所以你切记捞摸，别捞摸，你就只管念咒，死心塌地只管念咒，不是让你抓个什么东西，是让你扔掉东西，你就只管扔，只管扔就对了。二祖讲了后者呀。体会，对呀。对呀、啊，这个体会耽误你念咒，耽误你只管念咒。时间定闹钟啊，那就行，定闹钟不管时间，那不管时间，你怎么会存在一个煎熬啊？你就在那念呗。对，我也同意，开始学佛的目的是解决生活中的烦恼，我同意，这个我同意。对，解决生活的烦恼并不是转烦恼为乐趣，不是这样的，是也不理会这个烦恼，也不理会这个乐趣，这个烦恼跟乐趣都很卑微，都很卑贱，都很贱，不值得咱去搭理他，不 值得咱去搭理他。老师经常说狗咬了你一口你还咬狗吗？就是这个意思。你别搭理这个烦恼，你别搭理这个快乐，这两个都不值得你搭理。对世间的啥都不感兴趣，你不是还活着吗？非要感个兴趣吗？感个兴趣那叫趣，那叫六趣，你知道吗？世间不是有个六道吗？六道还有一个说法就叫做六趣。你别误会了二祖说的意思。二祖说的意思是刻意的躲避，是说的是刻意的躲避。你也没有刻意的躲避啊。你要是刻意的躲避那不对。这世间的事儿的话，你就是该是啥还是啥，别刻意的去躲避它。刚才不是说了吗？哎呀，我这什么人也别接触，我天天光打坐。哎呀，我去出家算了，这些事儿真是搞得我心烦意乱的。哎呀，这娑婆世界太苦了，我赶快往生吧。就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他看着很厌烦，他贪着禅定，他看着世间的事儿，他厌烦，不感兴趣不一定代表厌烦。六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六趣。你有这个趣，你就冲着这个趣，你就过去了。冲着这个去你就过去了，那就是六道，那就是六道轮回。你不感兴趣，你感兴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事儿，你可要知道。这是一个学佛的一个，就是不修心中心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价值观。你为什么要对世间的事儿感兴趣呢？你感兴趣你就去弄去啊，你学心中心来干嘛来了？我那个宝贵的，你说我想的经验吧，我就是那个熬的那个，都熬过来的，这一点熬的经验。熬时间是熬不过去的，蔡师兄就只管念咒吧。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也不一定做的就差。世间人你看着他们感兴趣，他是在顺的时候感兴趣，等到一有逆境了他们就垂头丧气。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所谓顺也无所谓逆，没有那个垂头丧气呢。还怕不死狗就离狗远，别搭理那个狗了。你担心以后多做，你正担心以后多做怎么克服。蔡师兄啊，你现在还在白坐或者是白坐刚过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正应该加坐，你就可以多坐。你不要担心这个除习气是后话，对你来说你先不考虑，先明心地再除习气。心中心这个理论呢、啊、跟那个唯识和法相是不一样的。法相的这个习气是说的是那个就是含藏在八识中的种子习气，说的是这个事儿。我们心中心说的是除习气，是说的是先要明心见性再除习气，说的是这一个习气。就是什么叫做习气啊？根本之见正啊，但是说的这个毛病，这个毛病的余势还在，余势还在，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余势还在，这个时候叫除习气。也就是心中心的除习气一定要有第一步，第一个先明心见性，第二个再说除习，你知道吧。所以说蔡穆平，你就不要考虑除习气的事，你现在就是白坐后我刚过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你就考虑多做没关系，你多做了没事儿，你多做了没关系，不要考虑其他，你考虑的太多不好下脚了，你就直接一点，现在就尽量的多做，多看祖师开示，这个东西很值得乐，没事儿，你尽管的去弄吧。说的不是你，二祖说的这一段不是你，就是时不时想到出家。你就别祸害出家人吧，我觉得还是别祸害出家人吧。在家的东西都整不好，你还去出家，连累出家人，再用出家的形象，你再去连累学佛的人，尽量的，就是说的，咱不求做贡献，咱尽量少祸害人吧。没胆量去认识这些事儿，有胆量，该怎么样的就面对他，你面对他了就没事了，别总想着去出家解决问题。煎熬说的算是人天交战吧，被念头拉走了就回来，不停的反复着，一直只管念下去，这样说的是人天交战。你不要管是不是人天交战，你也不要管被他拉走了就回来，你就是只管回来。元音老人说过，一百次的跑出去最难能可贵的是第101次的拉回。你拉回的那一刻，你是不管这个念头走了还是没走的。你现在还在管被念头拉走了多少回，你不是等于又跑了吗？知幻即离，离幻即绝，不假见思，亦无方便。你是祸害，那你是祸害，你世间的事已经这样了，你就先用这个因缘先祸害世间的吧，你啊，你别再攀个缘去祸害出世间的。时间够了，有质量差别吗？25718371YY 的这个问这个有质量差别吗？心清净和不清净的效果一样吗？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哎呀，要是都心清净了，还修什么修啊？正是因为心不清，所以才要修；正是因为有个差别相在，所以才要做。太求心清净，太求质量好啊，那都做不下去了。 难得有那样的好状态，那样呢就不可能每天坚持了，你只管坚持啊。知患即离，不假方便离，离患即绝，亦无见此。你应该检讨，李斯，你应该检讨，你有出家的想法，你应该检讨。出家说的是新出家，是离开这些相，这个叫出家，不在这些相里，超越这些相。你不是知道没有相吗？这是真出家。其他的那些你换身衣服换个角色干嘛呢？坐着的时候肯定不是阴尾凉，坐着的时候不想这些，坐下就忘了这些，坐下不要考虑坐上。现在的人打坐有一个问题，颠倒，坐上的时候那坐下的事跟演电影似的，呼溜呼溜的往上弄，等到到了坐下又开始检讨，哎呀我这一坐的时候又干啥了，干着这干了，坐上想着坐下，坐下又想着坐上，何必呢？坐下就忘了坐上，不许提坐上了啊。坐下让你只管忘，只管放下，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李森，千座还差多少？快了吧，应该是快了，不求效果，只管做。师兄啊，你是出持六字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每天做一个小时，你就像是锻炼身体，就像是跑步，就像是跑步，用跑步这个例子吧，慢步跑这个事儿，一天两天，有的时候身体状态好，有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有的时候想跑，有的时候不想跑，你养成习惯，克服掉这个想啊或者不想啊，克服掉这个好不好，不管好不好你都只管做，你就坐下来一段时间看它的长远效果。也就是说你出修六字明，你不管效果好不好，你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你至少先坚持一个月，每天要做一个小时，就是连续的，半个小时的力度不够，每天就是坚持一个小时的六字明，就这样坚持一个月，当健身也可以啊，六字明它有调理身体的作用，当健身也可以，坐下有空多持持六字明。至于质量好不好，清净不清净，能清净当然好，质量能够好当然好，但是你自己尽力就行了，这个事上不能够就是说的是过于的追求这个，过于追求的这些，这个我们千座都做不完，只管念咒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总想出家，会不会是因为世间的事儿不如你的意？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是世间的事儿事都很如意，你会不会还不舍得出家？是因为啥出家？想清楚。第一次进入这里还不会改名字，对，你先只管做，你做的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你可能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所以你进来了，就是那个李师兄啊，就是跟你说的这个，你世间的事儿没有顺你的意，那你就调整战略，调整办法，这就行了，你凡事尽力就行了，都有好都有坏，都有顺都有逆，不可以因为什么不顺利再想出家，那是最糟糕的。心中心准备阶段，最近有事透不过，这些事儿可能在以前不会想，现在不会像现在这么在意。你不管你有事透得过没得过，你是不是还活啊？你还活着吗？你就心里头很难受，你再透不过，你可能很难受，如坐针毡，夜里睡不着觉。不管怎么，你还算是能着，你能活着，你就先坐着，你不管那个事儿透不透得过，你能活着，你就能够做心中心。像你这种的有事透不过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尽早做心中心。心中心也不一定事儿就透得那么快。你就先坐着，修心中心跟事儿透得过透不过没有什么矛盾关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就先坐着，你管他呢，事儿透不过你就透不过的去做，事儿透得过你就透得过的去做，两个都好，越都好。你理解错，就是说理解就是用词儿用的不合适，用词儿用的不是说就是最近事儿透不过，就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修心中心以前，正修心中心和修完心中心以后，都有那些事儿觉得很难熬，觉得事儿就是这么说吧，都有难过的时候，心情不顺的时候，修心中心之前，修心中心之中，修心中心之后都有，那个不叫事儿透不过，事儿透不过是心中心的说法，事儿透不过是指的是你有个事儿可透，这就叫透不过，这是说的是理上透过了，所以事儿透不过，那是说的是那一个，有什么事儿难熬不如意，很难受很难过，这个还不属于事儿透得过透，这种都有也别在意它，这不是很正常吗？天有月有阴晴圆缺呢，天还有刮风下雨，还有的时候出太阳呢，这都很正常啊。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有的时候觉得不难受，这都很正常，不是什么事儿。要我看，不至于自杀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到时候要自杀了再说，你不是自杀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你挨一挨都过去了。透不过也先上心中心，应该先上。你要透不过的话，正说明你的力量不强，还是应该先上。昨天加的微信，才十天，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执着重，烦恼重重，执着重，烦恼重重啊！你别 指望着就是修法能够马上的就怎么怎么样，马上的就是改变那个事儿了，改变那个你心里头的挂碍啊什么的，你修着你就知道了，不知不觉它就没了。这个是不是二祖说的禅病？有事透不过，是可能以前不会像现在这么在意。这个不属于禅病，这个不属于禅病。这个每个时段的就是心态不一样，每个时段的心境不一样，这很正常，不属于禅病。你还没开始怎么修禅呢，你就说是禅病，不至于。禅病那个人是说的是把修行跟自己的生活都裹得很紧很紧的，长期修行的人他才会落这个病，叫禅病。咱们现在这种还早着呢，说的是咱们这一类的李自强，没事，准备修心中心的阶段，谈不上禅病。你说你修了心中心迁坐了，你还在那儿就是说的是算自己哪一座质量好跟坏啊，还是想出家，还是想躲着一切天天只打坐，那属于禅病。现在咱还没开始呢，不属于禅病啊。你别害怕，就是前怕狼后怕虎，不好做了，你就先只管做，就是得禅病你也不害怕，你就只管做，这样才好。就是要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你想拓一下啊。你最好的突破就是实修，李自强在知见上啊，就是说的是通过大量的学习，那个知见上能够有一些改变，但是这个跟实修比起来的话相差太远。以前学佛的时候啊，不懂，还有咒语这个东西，很反感咒语，我就是这样的人，人家跟我说咒语我很反感，我觉得不是的，不是拒绝咒语的，学的是教理，念的是佛号。是这样的，这个后来也不知道学着学着咋地了，就是接触，哎呀，发现这个佛所教的咒语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元音老人他讲，所以就跟着元音老人就学过来了。也就是说，没有那种的真正的持咒啊、结印这样的实修，你不知道它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是真想突破，你就自己实修。实修的这个力度就是这么说吧，我们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知不觉人格变了。实修就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变了，不是你强用了一个意思然后往那个意思上走。你万一要是理会错了佛的意思呢，你要是会错了佛的意，那你修行不是偏差了吗？持咒秘密的在这儿，不知不觉的就跟佛意相合，知道吧？实修的力量不可思议。你要是想突破，你就实修，你尝尝实修的滋味。不然的话，你先修修六字明也可以。在家修行是火中出莲，火中莲；出家修行是火旁清凉。其实真正的修行跟关系跟环境没有关系，并不是说某一种环境容易造就某一种。大体上来说，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出家有出家的苦恼，在家。你现在六字明一个半小时达到了，不用，六字明你能修一个半小时，修心中心两个小时，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轻松，心中心比六字明要轻松。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就能达到两个小时，不是这样的。首先不练腿，你坐在那儿不动，就像我们现在似的，你一个半小时能不离开这个屏幕，这就够了呀，这都快达到条件了呀。不练腿子，你就是两腿散盘也可以的，乃至于你腿不好，两腿交叉着地，这都行。练腿子，谁都能坐够两个小时。你坐个飞机，坐个火车，不是都坐够两个小时了吗？所以不是刻意的去达到两个小时，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不用刻意的达到两个小时算顶。这个第二个单盘，哎呀，你把腿放放都能坐两个小时。这个刻意的去要这个稳，没有必要。你单盘一个半小时达到两个小时就很困难。中间有那么几天，就是说的是你延长一分钟都是痛难堪，因为那个腿子不好练。我练单盘当初也到了一个半小时，怎么都到不到两个小时，后来不在意了，也就那样了。我练过，所以我不建议你练，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好到达。不要练腿子，因为心中心的原理，我告诉你心中心行的原理，心中心的修行的原理是在于，就是心中心的咒语跟这个手印，它的传承非常非常的对。在佛心经里面，这个佛就是说把这个来历都已经说清楚了，而且佛是说来历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就知道是就是古佛传给我的，但是这个古佛是怎么得到这个咒语和手印，怎么得到这个修法的，那他也说不清楚。也就是心中心呢，他要论他的渊源呢，他的渊源太渊源流长了，连诸佛不知道他的渊源。 你知道吧，心中心这样，所以他的那个密力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啊。佛说的是我从此印生，不从别印生。所以说心中心修行的原理在于他的咒语跟他的手印，你就结着咒语持着咒语结着手印，就这样，就是只是借助打坐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最关键的原理在于手印跟咒语，通过手印跟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这样修正的，不是说是跟盘腿有任何关系的，知道吧？你盘腿你盘一个半小时，盘两个小时，你怎么盘四个小时，怎么盘六个小时，怎么盘八个小时呀？这是不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是说的是李自强。我先把李自强的这个问题回答完啊。通过修六字明的体会，单盘比散盘摄心。你不管他这个摄心不摄心，六字明的这个坐上的摄心不摄心，最关键还是要在坐下看，坐下你的那个心量有没有变化，还是在这儿。坐上有的时候这一座摄心，有时候那一座摄心，不一定的。我们并不是为了摄心，我们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它有其中一种是摄心。你就只管念，你就只管念。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李自强。第二个我跟你说，你修六字明一个半小时，修心中心两个小时非常容易。因为第一，心中心的手印它是结在一块的，它不容易散开，六字明的那个手印它容易散开，心中心的手印非常紧，你结上了就不容易散开。比如说你睡着了打盹了你都不容易。第二个，心中心的咒语比六字明长很多。六字明的咒语一分钟念八十遍，六十遍到八十遍，心中心的咒语念十到十二遍。也就是说你持心中心的咒语的话，你看心中心的咒语，六字明的咒语一分钟要持六十遍到八十遍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你念心中心两个小时啊，比修六字明一个小时还容易，不知不觉俩小时就过去了。手印紧，咒语长，你持不了多少遍时间就到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的情况你完全具备了修心中心的条件。但是现在看看你自己对心中心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随时就可以灌顶开始修了，哪天都是好日子。你要是就是这个信心上还不够具备，那么就按照你说的，你就是攒满什么时间再修。我是不建议你去攒满什么什么时间的。我就跟你说的是这两点，跟你说的是这两点。第一个是不用练腿子，不用练腿子。第二个跟你说的就是说你心六字明的这一个重心比六字明容易的多，轻松的多。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因为我是修过六字明，也修过紧闭修心中心。天哪，这么轻松啊。你持得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心念耳闻。那你看你打出来的这一段话，你打出来的这一段话打得也不慢呢，一下子就出来了呀。心念耳闻这个事儿是心念心闻，它这个速度轻松自然流畅的去念，一分钟六十到八十遍是祖师定的，你最好按照这个去念啊。你太慢的话容易昏沉，容易昏沉。不用刻意的让它清楚每一个字儿，不是那样的。你心里面照顾咒语就行了。李自强，我跟你说的就这么多，我说的只是供你参考啊，只是供你参考，主意要你自己拿，没关系。我再看看别人的。啊，初修六字明的准备。李森说的，老师现在就是偶尔有那么一点，去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折腾这个。你折腾这些事儿耽误你明心见性，啥在家啥出家呀。你还在形式上去找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你到底是因为啥出家？会不会之间的事不顺去出家？这样的话，你简直就拿是出家开玩笑。有一个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就是这样的，他现在就是还俗了，拿这个事开玩笑呢，一生气就出家了，把佛法当什么了？我希望你不会是这样。不是的话，你想求个那个啥样的出家？你想要出家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咋就不出家了？我们现在留恋家了吗？我们现在留恋家了吗？你这句话就觉得不对了，世间没意思，出世间法就有意思吗？你为什么要求一个有意思？错就错在这儿，你还是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有意思，这不对。这个世间最有意思的事就是一切都没有意思，你还要一个意思在。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在于这儿，就是在这儿没意思嘛。这个地方上是大奥妙，最有玄奥的地方就是在于压根就没有玄奥。当然了，当然是妄想了，当然是妄想了。他以前呢觉得世间太有意思了，所以他现在非常强烈的觉得世间没意思。他这跟他以前觉得世间特别的有意思一样的，一样的。没，我都没见他好到哪儿去。我并不觉得他现在觉得世间没意思是一种进步。我可以想象他以前该多么的觉得世间有意思。你这都是两头。世间就不存在一个有意思没意思。啥有意思没意思啊？世间上的事就不存在。你吃饭睡觉有意思吗？你生出来是有意思没意思啊？有意思没意思你都生出来了，别打多余的妄想啊，你多看看祖师的开示。 今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自喜亦无忧。你多看看祖师大德的开示，厌世跟那个乐世要我看差不了多少。蔡穆平，我每次打坐没有开风扇，所以下坐的浑身衣服都可以开空调打坐，可以开空调打坐，但是风不要直接吹着，这就行了。六字明和心中心的力量差别大吗？你练六字明没有说一定要修六字明才能修，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这几天是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他有特殊，一般的人没有说一定要修六字明才能修心中心，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首先第一个，六字明跟心中心的力量差别大的，心中心拔除烦恼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六字明调理身体的力量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心中心拔除烦恼的力量非常非常大，修得到心中比六字明轻松，这是我个人的体验，我是老老实实告诉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修六字明多久，改换迁做好，不存在一个时间的问题，不存在这样的硬性，存在的条件就是你要不要就是要不要打算修迁做，你要是打算修心中心，那就直接就可以改换了，并不存在一定要修六字明多久改换。就是说你对心中心没有信心，那么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你还不了解，你还在试探，你想试验试验，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先修六字明。那么你对心中心你想修了，你就是说的是想修心中心，你下决心想要修心中心了，三年不间断，你有这个准备直接上心中心就行了，那你就不需要六字明，也不需要修六字明多长时间再改换迁座啊，不存在这个多长时间。我再往上翻一翻还有什么。李森呐，不管你过去折腾不折腾，现在你要还有这些想法，你就经常的，这就是初级，你得多提醒自己，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除掉习气呢？你别偏于什么取于什么，学佛就是要这样绝情超越啊！这个绝情是指的是对世间法出世间，干嘛要报一个自己的见地有偏差，还是一个半小时已经可以上，一个小时修六字明，一个小时一美良说修一半小时一样了，修六字明一个小时的人修心中心两个小时有余，还有很多人都没有修过六字明直接上心中心怎么样啊？很多，我持六字明可以吗老师？迁座的估计暂时不行，毕竟你要是刚接触不了解心中心你就持六字明。还有的人是害怕自己迁座内会间断，这一类的你有什么你可以说，我在这就给你解释清楚，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顾虑。但是你对于心中心到底怎么样啊，我修啊还是不修啊，它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它的这个法是正的还是不正的，你存在这些疑问，那么你应该出家是为众生服务，没有节假日的那一种，凡事都是要有张有弛，凡事都是要有张有弛，你要是那种的特别特别劳累的那种的，那就是累啊，就孙斌说的这种，有很多出家人忙的打个坐跟偷什么东西似的，哎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没有节假日，这里面啊为众生服务，咱也是其中的一个众生，你别把为众生服务那个事儿太可怕，为众生服务包括其他人也包括你自己啊，孙斌这样就好多了，别偏激成为众生服务没有节假日，你这一看谁都害怕的要卡呀。哎呀，上面那些刷屏的我全没看着，刚才说到了哪儿啊，说到了那个李森的那个问题，出家的事儿，后面呢还有什么呀，有意思没有思皆是分别影视。对呀，你为什么要落在这个有意思上没意思上呢？你学佛是为了追求有意思，后面的那个前尾，我听说有人能够双盘几个小时却散盘，有人不能双盘却硬撑而断坐，做哪种智慧？能修心中心就是智慧，管你怎么样呢，你考虑腿怎么没什么关系，别考虑腿。你就这么说吧，前尾啊，咱们都是学佛的，你从佛经上看过有类似的问题吗？咱们天天都在学习佛经，你看看哪个弟子问，哦，佛呀，有的人能双盘几个小时却散盘，有的人不能双盘却硬撑而断坐，哪种智慧？有这种问题吗？连二乘人都不会问这种问题，不，按说这不属于佛教的范畴，你就是在腿上在这用心思，不属于佛教的范畴。修心中心必须灌顶吗？在我们这儿是要灌顶的，在我们这儿是要灌顶的。灌顶不是我给你，是诸佛菩萨，是诸佛菩萨，是祖师给你灌顶，并不是谁，我们某一个，我们的自己给你灌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要有一个授予这样的仪式，为什么这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 我们大禹祖师，他当时的时候就是修波州三昧，他不是特别累嘛，累极生定，他就是累得在地上打滚，就那样走波州，累极生定，感得普贤菩萨现身。普贤菩萨当时就给他现身，就是告诉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末法时代啊，不能都这么用劲儿，他不没有人使得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有一个法适合他修，然后就给他灌顶，把这个法传授给他了。也就是我们的初祖就是受普贤菩萨灌顶得的这个法。出关以后，他按照普贤菩萨的指示，他确实在大藏经里找到了佛经，跟那普贤菩萨给他传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修了这个法，把它传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祖师他是受了普贤菩萨灌顶，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传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佛心经上有说呀，佛心经上有说那个雪山童子啊，雪山童子这个他在这个雪山上就道那个佛的法，道佛的法。这个菩萨都说了，就是当时听众都说了，佛呀，你说心中心法这么好，你有没有例子啊？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增加我们的信心。佛就举了这个小童子的例子。这个小童子啊，当时的时候他是看到佛修，他就在那偷偷的道了这个法，然后呢，他就是来见大家的时候，别的那些修完心中心的人啊，都是就是很辉煌，都很多眷属。这个童子什么都没有，就他一个人，大家都笑他。你看看你咋修的？你就连个眷属都没有，就是说的你修了心中心，我们都不相信。就是你说你修的很好，我们都不相信。然后呢，这个童子说，我不是没有眷属，我有眷属。然后一指他们，就说你们都是我的眷属。他这么一指，大家这些诸位菩萨全都迷昧了，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是给这个童子礼拜。然后佛就说了，这个童子当时就是我在雪山修这个心中心的时候，这个童子道我的法。然后佛就说了，你看道法而修的力量尚且如此，何况正受呢？正受就是正式的授予给你，所谓的灌顶就是正式的授予给你。第一是佛心经里面有说过，第二个是因为我们祖师他当时就是受了普贤菩萨的灌顶，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支派，你修心中心都需要灌顶，这个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你求我或者我施舍给你，绝不存在。你只要凡是有求的，按照佛心经的都应该给予授予，但是他需要有这样一种授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知道吧？不管他有没有佛出世逍遥子，关键是你出世了，不要说啥佛出世不出世了。蔡穆平，如家坐需要和上一次坐隔开多少时间？不存在隔多少时间，你可以连着坐，知道吧？你可以连着坐。你比如说你坐两坐，你最好的就是你两坐搁一块，你一下子修四个小时，这是最好的。如果你其他的就是安排不开，让你修其他的也很好啊，能坐总比不能坐要好。是按照身体承受能力来加，不是加了就必须要天天加。怎么可能加了要必须天天加呀？心中心是非常活泼的，你每天至少两个小时，手印不停，咒语不散，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这就行了。还有一个，加坐跟身体承受能力不是一回事儿，你不要用那种对峙的心，紧紧张张的，如临大敌似的去加个坐。打坐是轻松的，修行是最轻松的事，它都不存在身体承受能力，你只管念咒啥也不想，最愉快的事。就世间的事多烦人啊，啥事都有，你说你这打坐的这两个小时可以啥也不用想，死两个小时去终于啥也不用想了，多好的事。啥身体承受能力不存在，这个坐在那儿不动，身体承受啥承受啊？哎呦，好像打个坐跟上个刑似的。不是的，不是的，是就是说的是诸佛菩萨给你灌顶，元印老人给你灌顶，齐老师给你灌顶，我们都是这么说。我们是师兄弟之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师兄弟。我也没有那个本事，我也没有那个能量，我也没有那个能力。齐老师也教我了，想的是诸佛菩萨灌顶，让我不要就是说的有压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打坐就是功夫，久久才见功力。打坐是靠这个功夫打开你的智慧的。从智慧这个地方打开以后，才久久见这个智慧的功力。这个智慧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变形，不是说你风轻云淡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平，有一颗平常心。你碰到啥糟糕的事，你都是平常心，这才是功力。说的是智慧，智慧久久的遇到什么事它都不会变形，这才叫功力，知道吧？你可别误解了，可别培养那个死的功夫。不用夸这种讲得好，冉师兄啊，你不用有这种任何的这种，我们不这个，咱们就是自家人说话，你总是跟自己的家里人说，哎呀，你讲得好，你好什么的，那都没法过日子了。不要说这个，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不要再说这种好不好的啊，耽误精力，耽误精力。 不是要对我有信心，你只要对祖师有信心就行了。我接触过这样的人，对我很怀疑，照样可以灌顶啊，没有关系。你只要不怀疑祖师就行。元音老人说了，只要是修心中心，他生生世世会为咱们负责到底。你对元音老人有信心就行了，对我无所谓。若是不能坚持一千座，中途断了，会不会功亏一篑？那就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还是应该尽量的一气呵成，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还有一个，你别把打坐的事儿啊，就是说我非常的理解，你碰到了佛法，觉得佛法是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你要好好的去修行它，你要尽量的就是质量好的，心地清净的去修行它。我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你这种心，你这种心情我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但是呢，你要想天天的做，你就不用这样，你天天的做，你就不考虑这么多，你就直接的去做。怎么样叫不考虑那么多，直接的去做？比如说你今天，你虽然是每天很注意吃饭，但是你今天没有心情吃饭，这个时候是会有的，那也硬着头皮吃饭吧。你今天没有心情睡觉，那也硬着头皮睡觉吧。你看你吃饭睡觉这个事儿，你坚持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过呀，那你怎么就知道你打坐能间断过呢？我就不相信。你吃饭睡觉稍微一推迟就行了，很容易，不难，先打坐再吃饭睡觉就行了。当然了，断坐了之后重新开始修也可以，也可以的。但是说最好一气呵成，不要让它断啊。有啥事那么重要啊？你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没啥事，刚才说了是信心的问题，你管它信心足不足，你决定了做你就做就行了，这信心的问题解决了。还说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的事啊之类的，其他的意外事不耽误你吃饭睡觉，也不会耽误你打坐。你放心，其他的事儿都不是事儿，离开了你地球转得很好。打坐并不是消除妄念，大大的误会。逍遥子，你说的打坐是消除妄念，很像是那个，就是说修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就是灭掉那个妄想，不让妄想起来。为了不让妄想起来，他就不接触外境，因为他一接触外境他就会起心动念呢。我压根就不接触外境，我长久的不接触外境，眼睛闭起来，耳根也合起来，啥就是都闭合，就这样的一直在这坐着坐着坐着坐着，枯寂禅定，那就是没有妄念了，那是压的，那是压的。打坐不是为了消除妄念，打坐是为了转变你的根本知见，知道吧？把那个错误的那个知见转变成佛之知见，不是消除妄念。也就这么说吧，打坐能够改变你的人格，把你的人格转换成你的佛格，这样说吧啊，逍遥子。打坐是消除妄念，你去修禅定就行了。心中心绝不是这样，你不修心中心不知道自己的妄念多呢，你修心中心才知道自己的妄念多得不得了。不在消除妄念上用功夫啊。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临界祖师有一句诗，不是消除妄念的。你打第一座时觉得这以后怎么熬啊，就这样不知怎的打到现在。对呀、啊、不知怎的，不是怎的，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你天天的打坐，你不打坐你就不吃饭不睡觉的。哎呀，不断坐容易，印尾粮不断坐容易，到后来就是打完了千座的人，你劝他断有的时候还很难，你劝他他也停不下来，他自己自然就停不下来了。每天准十点上座的也都过来了，哎呀都能过来，无论是怎样的都能过来。每天早上起来再怎么不想做，再痛苦也早上起来不想做就不想做的把它做了，痛苦就痛苦的把它做了，这没什么的。这个细节这个事儿，你既然下定决心你做了它就行了，我管你想不想呢，我管你痛苦不痛苦呢，我哪有空搭理你的情绪啊，我也没空搭理你的情绪，我也不建议你搭理自己的情绪。你把自己的情绪放得很大，又抒情又描述的，那跟林黛玉有什么区别呢？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什么什么吹毛剑呢、啊、什么用的急需磨呀、啊、那个。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就是说的是这个妄念的。妄念这个事儿一直有怎么办呢？这可咋办呢？这说给逍遥子的。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是吹毛用了急需磨。就是纵然是没有事儿，纵然是没有事儿，就是没有事儿的这个也需要磨。言流不止问如何，得离人离相人不禀。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离人离相离明离相离明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 这是灵济禅师的灵济禅师的偈子。言流不止问如何，就是说的，哎呀，这个妄念咋办呢？这妄念一直有，这妄念这么多，这妄念一直在流，我截断了它，它还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言流不止算什么？还真照无边呢。你问个如何，更是言流不止了。你别忘了，光有言流不止，还真照无边呢。言流不止，正是真照无边。这个地方一说啊，就歪去了，一说就歪去了，不能拿捏。离人离相人不禀，即吹毛用了急须磨。离人离相人不禀，难。临济的好诗很多，这说偏了。临济的好诗很多的，那个什么婴儿白发的，婴儿生白发的那一个，那都很好。啊，对对对，三贤三要的那个都很好的那个诗，不是三贤三要，是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说的是那一个的那个诗写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们以前学过，不是你错了，这个地方没事。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自脱，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就是这个妄想无边，你还在妄想无边怎么办呢？你想要止住这个妄想，这还是妄想，这还实际上呢，真照无边的，一直这个佛性都在一直作用着，没有这个佛性，你还哪有这些妄想啊？这正是佛性的作用。但是这个地方不能执着呀，所以说一说就走样了，这叫真照无边说自脱。这两个正好，黎明离相人黎明离相黎明人不禀，离开明离开相，那是人的本分。这个地方上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就过分的强调，哎呀我离开，这是属于本分，你不用强调它。黎明离相本来就应该黎明离相是本分事，也不用过分强调它。吹毛用了急须磨，这些事都是方便。就这么说吧，这个剑本来是用来佛法的这个智慧之剑。本来是用来就是说斩断愚痴的。我们现在用这些啊，你把这个智慧用来对治什么，都是吹毛，都像吹毛。但是虽然吹了毛，你也要就是也要注意，还是要保持它的锋利。也就是说，吹毛用了急须磨，就是你别忘了，还是要离名离相，好名好相也要离开。你别忘了，别染着它，不染着，你别忘了，你就只管一直别让它染着就行了。吹毛用了急须磨，就是这个意思。临济的诗。丁一，师兄比较仔细，我观顶是明明白白的，座上却是稀里糊涂的，没念过六字名，就这样上座了，开始很酸。那你这个也是啊，都是啊，就是赵州不在，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我很庆幸你现在是稀里糊涂的，你稀里糊涂的，但是你坐了这就行了，压根就不在那个明白里。那个明白啊，实际上是无明，有一个好像是很，就是说很明确的一个目标，能说得上来。你为什么学佛呀？能说得上来一二三四五六，实际上未必的。学佛来说的这个因缘，修心中心的因缘啊，就是说的是多生多世累劫的这个解脱缘熟，不是那个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不是那个事儿。你不要以为用着一个明明白白的去动力，每天去号召自己，反正说不清楚的动力就每天就做了，不是那种明明白白的，不讲道理，你该做就做了，没有一个明白的道理。然后撑着你走，不是那样的。六字明仅调理身体，不是的。你要知道佛说的法呀，它都有明心见性的，就是开你智慧的这方面的作用。只要佛说的任何的法，佛所就是传的任何的咒语和传承，都会开始误入佛之之见。但是它每一个咒语它产生的背景不一样啊，像六字大明咒的这一块的，它产生的背景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挂碍烦恼太多了，就是世间的挂碍烦恼太多了，其中主要一个就是因为人身的危累，所以在这一块它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作用。你就是修这六字明，你不是为了调理身体，你智慧也会慢慢的渐开啊。但是呢，心中心它就是开你智慧的，让你误入佛眼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一个。它说得很清楚，就是末法时代，就是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如何就是众生不解佛意，被魔所持，如何就是救得呀？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所以它针对着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妄想失胜、烦恼深重的这样的众生，就是这个时候用心中心对治这种的，拔出咱们的这种失胜的妄想烦恼的，是心中心是最合适的。所以修心中心是特别的有力量，在这一块六字明在这一块也有力量，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他可能身体调理上，再说那个时候妄想也很重，所以身体上有个什么变化比较敏感。你要是修六字明，你就看那一段。我们人的一生中有什么多少很多忧悲苦恼， 这都是由于心地不明，所以才会怎么样。王香禄上师有这一段，你跟这一段非常契入，你就修六字明。你要是跟元音老人的有一篇文章叫略顿明心经，你一看，哎呀，这是最大的宝贝，太好了，我就要这个，那你赶快上心中心，别耽误。是这样的，两个都能去除烦恼，两个都能去除烦恼。佛法呀，佛法是究竟断除咱们两种烦恼的，断除二障的烦恼障、所知障、烦恼和疑惑，这两种都属于，佛法是究竟断除的。当然六字明也可以断除，没有心中心大，关上呗。我不了解 XXXYY， 我不了解你说的是哪一个，我不了解，这顶上凡是没有用真名的我都不了解，不了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他要是报他的微信名，我可能是稍微的有点印象。你读佛经非常少，因为烦恼多才接触的佛法也很欢喜。你的微信名叫什么呀？25718的这个是叫如意吗？还是叫哪一个的？他不是杨子涵，杨子涵说话不是这个味儿。刚修六字大字明咒的宁静，有点印象，不是昨天跟我联系的，是最近跟我联系的，有点印象。烦恼多才接触的佛法。你要是因为烦恼拔出烦恼，应该修心中心，但是你对心中心还不够了解，还没有信心，你就先不修。不修心中心的原因就是在于不了解，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还没有打算修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体验体验。心中心这个法是不可以体验的，一修接了法，你就是接了法，你要是想修一就要修完，不能够你今天做一做实验实验，心中心不可以实验。你要想实验，你就拿六字明实验。昨天才加的啊、哦，知道了，知道了。我对这个名字有概念，但是交谈不多。我有概念，不了解你就同时看一看，看看，看看。我们这学习每天都有不同的师兄上来，最好是看元音老人的，看周六的齐老师的问答。呀，今天说了很多。关于心中心这块说的反倒少了啊，说了好多都是六字明这块的新修的师兄的问题，心中心这块反倒少了。对，你先学学，你有什么问题的你还可以问，没关系。修着心中心啊，他就是说他容易，那些问题慢慢的，他就是说的就不是故意的，他问题自然就省了。对，都可以啊，没事，没关系，都正常。李森呐、啊，你看你啥时候听见元音老人说过什么什么东西有意思啊？齐老师也没有说过什么什么东西有意思啊，你可别往有意思上会了啊！你再往有意思上会，你再出个家，哎妈呀，那太多人要遭罪了。为了挽救信众，你千万不要往有意思上会了。要这个东西干啥？有意思跟没意思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两个是一个意思，都是心思在世间法上。大叫着世间没意思的，都是因为世间法上太有意思了，所以现在大叫着世间没意思。他总觉得对世间法应该有意思，所以他觉得这个没意思，这个世间法就是没意思。你还不会改这个名字啊？没关系，我知道你叫宁静了就可以了。没事。哎呀，这些东西没事，没关系，别客气。我们不说客气话，咱学佛的就说学佛的事，其他的东西都没事。对，你祸害世间吧，你反正生出来就是这个世间的因缘，活该，那周围的人受你祸害，这不是你找的，你生下来就这样的，因缘如此，就这样吧，这就是随缘，没事，世间别怕，还不也指不定谁祸害谁呢。看看还有什么，还有5分钟就到了，啥也没学，今天还有什么尽管的问。你看这个宁静师兄，你要不问这一堂课又很尴尬的，只好继续读祖师的开始。你问问咱也能够顺便的，就是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看看有哪个可以供你参考呢。学了很多呢，前辈你不要哄我。今天五折恶事躺枪。无学之学最好，李森啊，无学之学最好，你别埋汰我啊，别埋汰我，不埋汰你自己，更别埋汰我。对，你可以看，就是说的是现代人呢、啊、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有的人他不习惯看书，他看书觉得很吃力，那么他就可以看视频听音频。要了解心中心，要么就是听元音老人的视频 看视频，听音频，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阅读，阅读的就是看元音老人的这个文集，也就是说佛法修正心要。你要是想简要的、简明扼要的了解心中心，最好就是看那一篇文章叫《略论明心见性》，它代表了心中心。祸害郭老师，我，哎呀，你随便你祸害，你随便你祸害，祸害我的人多了，杨子涵算老几？现在基本上是零开始。哎呀，我告诉你啊，从零开始最好了。元音老人说过，越穷越好闹革命，没关系，没事儿。很多人他学了很多很多的佛法，他都是学的，都是误解了佛法，学了很多错误的知见，弄了一堆名相，塞去了他的心胸，不好给他洗干净，入毒太深，不好给他洗干净。你现在啥也没学，正好越穷越好闹革命，不是坏事，没关系，没关系。你是从零，我们也是从零，到心中心这儿都是归零的，可以上麦。对对对，他现在是自由模式。学佛法呀，并不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过，并不是有一种什么洒脱的生活呀、超越的生活呀、清净的生活可以过，就是压根就没有生和活，你知道吧？是这样的，别向往着是改变一种什么方式，按照你自己想的一种生活方式去过日子，不是那样的，千万别发错心。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啥？还有啥？我们根本就没有东西，你往里头挤是往哪里头挤啊？我们拼命的往外跳，我们这儿也没个东西，它怎么往外跳啊？我们谁在这里啦？没人在这里啊，它怎么往外跳啊？王乐行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特好玩。他有他的想法，说的是围城，我们这儿没有城啊，我们这儿有啥城啊？空城对不对？我们这儿没城，也不是空城。连空城也空，没有没有这些。你说的是知见，你要是说知见，你不是看了很多二祖的吗？你就用二祖的话说就很好。没见过二祖说有人拼命往里挤，有人拼命往外跳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说法啊。心中心和禅宗相通啊，应该说各个法门啊，它到最后都应该是相通的。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啊。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他最后到的终点是都是一致的。你别说禅宗了，净土宗也是这样啊。净土宗说是往生往生往生，真往生了，他是这么说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往生到那，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过生不生的，什么生不生的，压根就没有过生，花开见佛悟无生啊。禅就是净土宗这儿很透脱的，有的是高峰禅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峰禅师还有那个彻悟禅师，他们在禅宗里面，他们的知见都是禅宗的知见，他们虽然在净土宗里面，他们的知见都是很彻很彻的。彻悟禅师、中峰禅师，他们是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十三代祖师，他说的那个话跟禅你看不出来区别。还有近代的广钦和尚、广钦老和尚，他说的话你看看到底是禅是净土，你都搞不清楚吧。所以说归元是无二路的，方便有多门，他入手的方便各个不同。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应该都是这样的，应该都是这样。那么禅宗它比较直接，它开门见山，它不绕那些弯子，它直接的把究竟的东西给你兜露给你，一点也不掖着藏着。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你就是你一看，哟，禅宗就是跟心中心，心中心也是这样的，心中心也是这样的。实际上究竟之间这儿，宗宗都是一样。心中心跟禅宗它两个就是说的是在这一块儿。在这一块他不绕，他就是只说的只特别特别的直接，特别特别的开门见山。我们心中心的修法不是说了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求于果，禅宗就是这么说的。你来干嘛呀？六祖问六祖呢，你一个就是南蛮子也能成佛呀？六祖说的，我是只求做佛，不求其他，只求做佛呀，不求其他呀。那不是跟我们说的不求于果是一样的吗？它是直接的究竟的，究竟的到根本之见这儿，到究竟之见这儿，它是这样的。所以啊，元音老人说过，是心中心法是以禅为体，以禅为体，因为禅宗这个地方上的知见它是特别特别直接的给你的。以禅为体，逗号，以密为用，也就是用密宗修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修行，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元音老人形容心中心是这样形容的，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没有什么，要是问题的话，老师无受者相。 我哪个地方有受者相啊？我不知道啊。修心中心法，它对于就是说的是就是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就是说的是消退的快，消退的快。所以说说直接的容易相弃，说直接的容易相弃。人格改变的快，说直接的很容易相弃。修了心中心，也不愿意说那些绕弯子的那些东西了。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坐了飞机了，你老是在那讨论步行，老是在那讨论骑自行车的事儿，你嫌麻烦。你现在就是讨论目的地吧，你坐飞机一下子就到目的地了，直接讨论目的地就行了。你还说怎么步行，怎么骑自行车，太麻烦了。今天可以拖堂，明天没事儿没事儿，李森呐、啊，你没事儿咱们就散了。咱们不能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就是指指就是说的是指手无语，指手什么相看泪眼呐、啊、之类的，不能这样。有问题了就说说，没有问题就算了。以前的时候我们找齐老师的时候。就是齐老师是不主张我们就是天天在一块儿的，就是说的是也周周问答，周周答疑，齐老师批评这不行，周周答疑就这样的话都惯了，惯坏了，你那个话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力度了，总是说都说滑了。那个时候是我们是一个月才有一次齐老师的问答，跟什么似的，你有问题就问，没有问题就散场，没事了，到时间就下吧。轻松，别说干净利索，咱就说轻松，怎么轻松怎么来。学佛应该是最轻松的事儿啊，别有思想负担，宁静。那李琴师兄在不在？今天就到这儿吧。呀，老师子来了，老师跟师母的，他俩来回换着的。没有
说
好
的，
好的。
郭师兄，郭老师辛苦了。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下课了呗。好，师兄们晚安。下周三晚上我们再见。